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化学的几个小故事。第一个，碘与指纹破案。在电影中常常看到公安人员利用指纹破案的情节，其实只要我们在一张白纸上面用手指按一下，然后把纸上手指按过的地方对准装有少量碘的试管口，并用酒精灯加热试管底部，等到试管中升华的紫色点蒸汽与纸接触之后，按在纸上的平常看不出来的指纹就会渐渐地显示出来，并可以得到一个十分明显的棕色指纹。如果把这张白纸收藏起来，数月之后再做上面的实验，仍能将隐藏在纸面上的指纹显示出来。这是因为每个人的指纹并不完全相同，而手指上总含有油脂、矿物油和汗水等。当用手指在纸面上按的时候，指纹上的油脂、矿物油和汗水就会留在纸面上，只不过是人的眼睛看不出来罢了。而纯净的碘是一种紫黑色的晶体，并有金属光泽。有趣的是，绝大多数物质在加热时一般都有固态、液态和气态的三态变化，而碘却一反常态，在加热是能够不经过液态直接变成蒸汽。像碘这类固体物质直接气化的现象，人们称之为升华。同时，碘还有易溶于有机溶剂的特性。由于指纹含有油脂、汗水等有机溶剂，当碘蒸汽上升遇到这些有机溶剂时，就会溶解其中，因此指纹也就显示出来了。铜丝灭火，人呼出的二氧化碳气体可以灭火，黄沙可以灭火，水也可以灭火，你知道吗？铜丝也能灭火，不信请你试一试，用粗铜丝或多股铜丝绕成一个内径比蜡烛直径稍小点的线圈，圈与圈之间需有一定的空隙，点燃蜡烛，把铜丝制成的线圈从火焰上面照下去，正好把蜡烛的火焰照在铜丝里面，这时空气并没有被隔绝，可是铜丝的火焰却熄灭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铜不但具有很好的导电性，而且传递热量的本领也是顶呱呱的。当铜丝照在燃烧的蜡烛上面的时候，火焰的热量大部分被铜丝带走，结果使蜡烛的温度大大降低。当温度低于蜡烛的着火点，就是190摄氏度的时候，蜡烛当然就不会燃烧了。不吃羊的狼。中国民间故事及古希腊伊索寓言中有不少狼吃小羊的故事。狼是一种凶残的动物，化为豺狼、虎豹一类，它吃羊羔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动物学家在美洲大陆上寻出了一种北美狼，它不吃羊羔，即使把小羊羔放在它的嘴巴底下，它也会远远的回避。你一定感到很惊奇吧？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科学家给北美狼开了一张羊肉加氯化锂的处方，就是在羊肉中掺进了一种叫氯化锂的化学药品。北美狼吃了这种含有氯化锂的羊肉，在短时期内会患有消化不良及肚子胀痛等疾病。开始时，他们明显的不喜欢这些肉的味道。到后来，如果在肉食方面给他们有选择的可能，他们就不吃含有氯化锂的羊肉。这样，经过多次驯化，他们就不再掠食羊羔了。有趣的是，母狼吃什么样的食物，它的奶就会有什么样的味道。母狼不吃羊羔的特性会很快地传给他的幼崽，并且母狼不给他的幼崽吃自己已经回避的食物的羊羔，那么幼狼也绝不会去尝试这些羊羔。能用来织布的石头，石头是我们随处可见的东西，盖房子会用到它，铺马路也会用到它，可是你听说过吗？坚硬的石头也能像棉花一样用来织布。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 用棉花是怎样织布的。原来在每一朵雪白的花絮里，有着许许多多一根根极细的细丝，这种细丝叫做纤维，布就是利用这种纤维纺织而成的。大约在4500年以前，古代的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开始有目的的用石头来烧制玻璃，石头织布也可以说是石头制玻璃的发展。因为石头织布首先就是将砂岩和石灰等压碎，放到窑炉里去，再加进一些化学原料，用高温把它们融化成液体，然后把它拉成玻璃纤维。玻璃纤维和玻璃虽然原料相同，但由于玻璃纤维有时连肉眼都看不见，所以增强了曲绕性能，像雪白的蚕丝那样能纺织织成布，这种布叫做玻璃布。由于它具有耐高温、耐潮湿、耐腐蚀等许多特性，因此它越来越多的在电器、化工、航空、建筑等部门代替原来所用的棉布和绸缎、呢绒。虽然用石头织布的历史并不长，但是它有着辉煌的前途。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会有更多种类的石头布出现。火柴生产小史。安全火柴必须插在火柴盒上才燃烧起来，即使是以锤子敲打火柴头也不会着火。而最早的火柴是一擦即着，与任何粗糙表面摩擦都能生火，哪怕是老鼠捏着火柴头也会燃烧起来，用锤子敲还会爆炸。安全火柴的着火原理是火柴上的化学物质与火柴盒上的一种化学物质产生反应，擦火柴所产生的热力会触发这种化学反应，若火柴头与摩擦表面没有接触，火柴就不会燃烧。现代火柴的始祖是英国药剂师何克，1827年他制成属于一擦即着的火柴，不过并不十分可靠。1830年法国的索里埃发明用黄磷做火柴头，制成更好的火柴，这种火柴称为摩擦火柴，一直沿用至19世纪末。摩擦火柴非常可靠，而且方便储存，不过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致命。黄磷燃烧时放出毒烟，长期接触会引起一种称为磷毒性颌骨坏死的病，患者颌骨烂掉，最终死亡。火柴厂工人受影响最大。黄磷在上世纪末禁用于制造火柴，由三硫化四磷取代。19世纪50年代中期，瑞典制造商伦德斯特罗姆将磷与其他易燃成分分开，创制出安全火柴。他把无毒的赤磷涂在火柴盒的摩擦面上，其他成分则藏于火柴盒中。现在火柴都是以自动化机器制造，每小时生产量达200万根，并把火柴装进盒子备用。标准火柴的制作是先把原木切成小木条，每根厚约 2.5厘米，再把小木条切成火柴枝浸于碳酸铵中，这是为了确保火柴枝不会闷烧。火柴枝由机器插入一条不停移动有孔长钢带，末端浸在热石蜡中，石蜡渗入木材的纤维，可助火柴由火柴头外层烧至火柴枝顶端，然后火柴浸在制造火柴头的混合物中。安全火柴的火柴头含有硫磺和氯酸钾，硫磺的作用是产生火焰，氯酸钾则用于供应氧。火柴头干后，火柴枝被击落，掉在输送带上的火柴盒内的匣子里面。火柴盒的外匣在另一行平行的输送带上，两条输送带每隔数秒就停下来，内匣被推进外匣里，匣子两旁加上涂有赤磷的滑纸， 造成擦面，若是一擦即着的火柴，摩擦面则由玻璃砂纸或含砂树脂制成。为什么不用酒精消毒？酒精能渗入细菌体内，使组成细菌的蛋白质凝固，所以酒精在医疗卫生上常用它做消毒杀菌剂。为什么用70%到75%的酒精，而不用纯酒精消毒呢？这是因为酒精浓度越高，使蛋白质凝固的作用越强。当高浓度的酒精与细菌接触时，就能使菌体表面迅速凝固，形成一层包膜，阻止了酒精继续向菌体内部渗透。细菌内部的细胞没能彻底杀死，待到适当时机，包膜内的细胞可能将包膜冲破，重新复活。因此，使用浓酒精达不到消毒杀菌的目的。如果使用70%到75%的酒精，既能使组成细菌的蛋白质凝固，又不能形成包膜，能使酒精继续向内部渗透，而使其彻底消毒杀菌。经实验，若酒精的浓度低于70%，也不能彻底杀死细菌。